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真实的生命故事分享，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林玉伦牧师，他是一个四个小孩的爸爸哦。但是在他青少年的阶段，他其实也经历过家庭的变异，因为这件事情让他的信仰其实可以有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风貌。至于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改变他的生命，甚至让他决定要把一生献给主，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林玉伦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林牧师你好。
你好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小你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OK， 我生长的家庭环境其实是一个小康之家，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哇、哦、
对，然后我爸妈他们是从大溪还有从台中就上到台北北部打拼，然后在公司认识的。那也因为他们是双薪家庭，所以从小学一年级我就是钥匙儿童，而且呢就要去安亲班，就在安亲班上课。那家里齁不算很富有，但是算小康啦，就是算稳定，然后可以供应家里面的一切需要，我的兴趣大概父母也都会满足。
在那个阶段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呢？
我是一个我有几张照片看起来像那个琼瑶小说里面那个望向远方啊，但是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开朗啊，然后喜欢运动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因为长得比较高嘛，我现在180几公分嘛，那从小就长得高，喜欢运动，所以还算是风云人物。
那在那个阶段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如何呢？是家里的独生子这个情况之下，
我其实家里是给我很多的爱，然后给我独立思考的机会，也让我很小就开始进厨房啊、碰火啊等等的。然后因为他们晚回家，有时候就自己煮玉米浓汤、煮水饺这样子，所以算是我觉得家里面其实是温暖，是非常温暖的。那只是说我放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下班，我就进到这个安亲班要写作业，就这样子。
在安亲班会感受到课业的压力，或是感受到这种爸妈不在的失落感吗？
其实还好，因为安亲班我的功课算很好的。对，小时候大部分就是90几100分这样子，然后有时候还要跟同学测拳，因为都考满分嘛，谁这一次拿第一名这样。对，那在安亲班里面其实很快就把功课写完，然后就在安亲班里面玩，其实没有特别觉得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就是很正常很快乐，然后就喜欢打球这样子。
对，那回到家庭嘞，那平常假日跟爸妈的相处又如何呢？
平常爸妈也都还会带我出去，不管是去玩，然后去溪边钓鱼，我爸喜欢钓鱼。对，其实所以其实有很多家庭合照的照片。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去教会啊，还是小时候是怎么样子接触到这个信仰的？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来自传统信仰的家庭，所以他们拜拜啊，然后他们甚至有打坐啊等等的这些经验。那我是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安亲班来了一个新的老师，他是厦门街浸信会的会友，他就来了，他就跟班主任说，小朋友暑假一直在这个安亲班里面也很吵嘛，他说教会有办营会，要不要带出去？所以呢，我们就全部的小朋友都一起到教会参加营队。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踏进教会，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
嗯，你听完了耶稣的故事之后，你是营会结束也就几天而已，为什么后面会继续在教会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安亲班老师，他也是一个很愿意分享信仰的人，所以他就会约我们后续有时候礼拜天去教会上儿童主日学。那我记得有几次我人生的重要的考试都跟信仰有关，比如说我小学毕业要考当时南山中学的资优班的时候，我很紧张，我就学日剧有没有写个那个 no， 然后在那边一直舔，然后还是很紧张啊。我就突然想到我去主日学的时候好像有教祷告，祷告没有让我考得好，祷告让我不紧张，可以正常发挥，所以我考上了南山中学。那还有一次是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去教会了，可是考高中的时候，我这辈子没考过联考，我全部都是在推甄的时候，
直升啊，
对，推甄。那我那时候要考那个推甄的时候也是很紧张，我也是祷告，上帝就帮助我安静，所以我就好像开始觉得这个上帝可能是真的。对。
爸妈知道你去教会有反对吗？
没有，他们都还蛮支持的。
所以说小时候对于信仰这件事情也就停留在说，你帮助我考试，或是其实是比较初步的这种困难这样子。那在你成长的路途，你刚刚讲说爸妈都是这个双薪，所以说都有忙碌的工作，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呢？在成长的时候。
其实挫折就在于我进到高中之后，国中的时候是私立学校，南山中学那种，就早上七点半进去，晚上九点才踏出校门，然后英文考96分还要被老师打，因为老师说我教过的题目就不能错。好，那所以有人逼着读书嘛，可是上了高中，我读的是松山高中，那松山高中算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前四志愿了，然后就没有人逼了，也没有补习，就开始跟岳飞当好朋友了，就满江红了。那当时的成绩就低落。那小时候因为是独子嘛，其实有时候人际社交关系就不太好，喜欢出风头，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所以人际上面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最大的打击是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爸爸妈妈在我觉得没有任何争吵的激烈争吵的这种状态底下，就无预警的离婚了。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是非常辛苦，而且离婚的过程当中双方的家族将近一年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压力就是我回到爸爸的家族那边去，他问说为什么你妈妈没回来，我哑口无言，我不知道说什么。回到妈妈，
但那个当下你是知道已经离婚了。
我知道，而且妈妈是告诉我的，而且甚至在妈妈在告诉我的前一个月，他还问我说，如果我跟你爸离婚会怎么样？我还当成像心理辅导大师说，哇，如果两个不相爱的人因为相同爱一个人勉强生活在一起，这样太辛苦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在后来换来的是他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而且甚至回到南部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一直到后来外婆他们知道的时候，有一次外婆就对我说，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他就用台语说，你是安怎被应尊以离婚呢？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允许他们离婚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那是不是
你害的，
对，所以当时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我的课业不好，然后家庭又出现了状况，所以就到一个人生很低的低谷里面，甚至曾经有想过要不要自杀。
在爸妈离婚之后，你是跟爸爸过还是跟妈妈过呢？
我是跟爸爸过，所以张力也非常大。当时我的里面有一种念头，就是觉得一定是你做错什么，妈妈才要离开，一定是你不够好。所以当时我跟爸爸的关系很紧张，然后我们吵架不开心，我就进房间就摔门，然后跟爸爸的张力非常的强烈。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那个时候妈妈的离开然后不在你生命当中，你是有办法跟她保持密切的联系的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就是他们离婚，但是我的抚养权他们是共同监护的，所以呢 妈妈几乎每天都会开车载我去上学，因为她的公司就在我的学校附近，然后偶尔才是爸爸送我去上学。
嗯，
所以我跟爸爸住，跟爸爸一起生活，可是妈妈大概每天早上都会送我去学校，然后我会给我零用钱啊，然后做一些规划等等的，所以其实是跟妈妈在一起的。可是我是后来才发现，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对爱是很渴望，这也影响后来我从想要交女朋友的里面去得到那个爱的满足，可是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被疗愈跟恢复。
刚刚讲到跟爸爸张力很大，跟妈妈好像有一段相处的时光，虽然你也讲了说你在那个当下是很缺爱的，但是在跟父母两者之间的互动有稍微取得一个平衡吗？或者说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一切？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当时的状态，而且也没有好朋友可以说。我的身边的朋友其实不多人知道我父母的状态的，然后所以我刚刚说的这种各方的压力，课业的压力，课业上面的没有自信，同侪中间的没有办法处理问题，那我会觉得说妈妈让我看到的是比较成功的形象，爸爸的就好像是比较负面的，可能工作上没有太好的成就，然后或者是说我心里面的埋怨他跟妈妈的分开，所以就成为一个强烈的拉扯跟对比。那但是我又是跟爸爸住在一起，所以摩擦就非常的大，然后所以那时候心里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几乎是没有任何出口，我也不跟任何朋友谈心里的压力。
嗯，那当时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吗？还是你就一直做苦闷少年呢？
当时我刚讲了，就是到最后变成想说要不要自杀，甚至想过喝农药啊、跳楼啊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我想很感谢神，是我回头想，当时心里是出于害怕，所以没做这些事情。可是我想那是上帝的保守，因为就在我最低落的那一段时间，那一个圣诞节的时候，突然以前教会的朋友打电话来，然后邀请我说要不要回去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我记得在高中阶段的我其实常常就是拒绝，然后就是敷衍了事，可是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答应了，而且呢我就真的去了，我还故意迟到。那是12月24号，12月24号晚上平安夜，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习惯，就会有整个诗班的清唱剧，然后就是唱整本的清唱剧。那我踏进去的时候，其实诗班已经开始唱了，我并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可是我开始流泪，因为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我心里没有的平安，这一群人好像知道他活着的意义。那当时的我除了喜欢打篮球，其实我找不太到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林玉伦牧师。回到那一晚圣诞夜哦，你说你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得到了好像很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你知道他们心中是有平安的，他们唱出来的跟你心中的那种不确定，然后对于未来的迷惘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当下参加完圣诞夜，邀请你的那个朋友看到你流泪，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有没有觉得这个高中生理论上不会听到人家唱诗班就哭，但是你竟然流泪了，可不可以跟我们描绘一下当晚的具体情形跟后续呢？
其实那一天晚上因为灯都关着了，我想大家应该是没有看到我流泪，我也没有告诉别人，是我后来其实回想这整个过程。但是也因为那一晚就让我开始比较稳定去教会的祝道会，就是可能现在有的人所谓的小组或团契，我就开始参加聚会。那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我的状况是不好的，我脾气很不好，所以我曾经在教会翻过桌子，摔过吉他。那但是我发现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为什么都可以接纳跟包容，我也曾经问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接纳我包容我，我听到好几个人都回应相同的，就是我们爱你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那当时陪伴我的传道人打开他的家， 那个时候我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是，那时候是 SARS 的期间，那当时也是整个大家很害怕，人心惶惶。可是就在那个时间，我只要去按他家门铃，放学按他家门铃，他就开门让我进去。师母永远准备水饺跟玉米浓汤，然后甚至在他女儿出生未满月，我去按电铃，他竟然开放他的家让我进去，然后让我去抱他的小孩，而且在每次聚会结束以后，骑着车带我回家，然后还跑去偷吃宵夜，跟我说不要跟师母说，我带你来吃宵夜。我觉得那些形象就让我去思想这些人背后为什么有这些的爱。如果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不如说我是先认识了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透过他们的生命我看到改变，所以我也透过这样子就参加了教会的慕道班，就开始更深的去认识圣经里面谈的信仰是什么。
在那个阶段有没有哪一个信息或是他们与你的相处对你说过哪一些话，然后让你觉得说哇，这群人真的跟学校里遇到的不太一样。然后你刚刚讲说你在一个可能是很活泼的一个高中里面哦，但是你其实是非常的不快乐的，然后这个有没有改善呢这些状况？
我想刚刚说的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是我对当时整个状态印象里面最深刻的那种感觉，用一个形容就是好像被爱的章鱼吸住了就不放开。那大家对我的爱跟包容跟接纳，让我间接去感受到耶稣的爱跟赦免是多么的大。那最具体的改变就是我开始跟我爸的那个关系好像有破冰就算不太开心呢，进房间也不会甩门了。那有一次教会的这个小组就要到我家去聚会，我还跟爸爸说你不要留在家里面，有朋友要来，就一打开门我爸竟然在家。他就想看看到底我跟哪些朋友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开始改变了。就没想到那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我爸爸在翻看诗歌的时候，他就跟我的辅导说有一首诗歌他会唱，叫做一件礼物，就是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那是一首老诗歌。他说他原来他年轻国中的时候在大溪学吉他吹口琴，他曾经到过教会。然后我的辅导当时就邀请他说，那林先生你要不要明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到教会聚会。从那一天起我爸爸没有缺席，我们一起上慕道班，然后最后在复活节同一天一起受浸。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有没有觉得爸爸跟我一起去教会可能有点尴尬，毕竟上个礼拜你才跟他吵架，然后你怎么看待这个，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可能，甚至你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是恩典，可在那个当下你的心情是如何呢？
其实反而不会有这种心情，因为我觉得那个关系恢复，而且我爸爸后来做了很多努力。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是要考辅仁大学体育系，那考体育系的时候我要练球，当时我爸爸每个清晨早上6点多就带我到台科大的篮球场，我在那边投200-300颗篮球，他就是帮我捡球。我觉得那个阶段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让我开始可以懂得别人爱的付出。然后我最记得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受浸之后，我在我们的家里面办了一个家庭礼拜，我爸爸才说出原来当时他也想要一走了之，他真的觉得说干脆在路上出车祸被砂石车撞死，他反正他有保险可以支持我到读完大学，然后他觉得他的人生是没有价值跟意义的。那我爸爸也在那一天才知道我面对的挣扎，所以那天我们其实拥抱相拥而泣，我们学习饶恕原谅对方。
在知道这些爸爸的难处，然后知道好像这个过程并不是你原来想的这个样子哦。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你回头再看到信仰，你怎么样的面对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说，上帝，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个爸妈离婚这件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呢？
这件事情可能要往后推20年，然后再回头过来。就是现在，当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我更能够同理。在整个台湾社会，你知道台湾社会的离婚率有多高吗？就是每4个夫妻就有一对就是离婚，1/4的几率。全台湾的 记录，但是每年就是50,000多个家庭崩解，每10分钟就一个家庭崩解。当我进到校园里面去服侍，当我在一些营队里面来服侍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挣扎跟困难。到现在为止，你问我说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让我谦卑吗？是要让我在生命的磨塑里面去如何如何吗？我不能替上帝说这个答案，我只能很谦卑的说，这件事情让我重新去面对自己，重新去看待自己，然后也重新去看待真正应该依靠的是什么。
嗯，
那并且让我在现在去理解当下的年轻人他所面对到的挣扎跟拉扯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有人是理解他们的，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高高在上的讲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而是他真正有这个生命经历，他理解他们的挣扎。
嗯，
对。但是这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我的体会。你说再过10年会不会有更深的体会？可能会。
我想问哦，就是对于一个高中生，毕竟他还在一个成长学习的阶段，然后也好像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学生这样的。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事情仍然惹爸爸那个时候可能会生气或是受不了。那跟爸爸的相处，我也认为可能加加减减还是会有一些过去的摩擦，不会说没有就没有。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本质上就算这些事情再发生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跟爸爸之间的相处我真的觉得是倒吃甘蔗。
嗯，
因为有多了一层理解，那我觉得爸爸也可能因为有一些亏欠吧，所以对我的态度也有改变，所以我们两个的互动反而是有甜蜜的。而且再回过头来看，可以一起在教会服侍，我们一起服侍，甚至爸爸最后也有在教会全职做管理员。
嗯，
我们有机会一起服侍，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恩典。反而是后来上帝让我们家又很奇妙，我爸爸当然也试图挽回婚姻，可是也没有结果，那爸妈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那可是我爸爸在教会呢，我们同一天受浸的还有另外一对母女，女孩子是我们家的我自己的好朋友，跟我差年纪半岁，小我半岁。她的妈妈也是因为丧偶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后来回到教会。结果呢，我爸爸跟他妈妈后来就我们就成了重组家庭，然后我跟我妹妹就成为他们的伴郎跟伴娘。
嗯，
但是最难的反而是在这个重组家庭的过程里面，我跟妹妹之间的张力，然后怎么样去磨合去协调。就像你说的，那时候的高中生进入大专生的我还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自以为是啊，觉得啊我已经啊重生啦，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所以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规条去要求我的妹妹。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对爱的渴求还是很多的，所以我在交往异性朋友的事情上面，其实我还是用自己的思维想要去抓紧爱的感受。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具体的哪些情形呢？你在信主以后你遇到的经历。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跟妹妹的关系的拉扯。我觉得自己齁很像圣经中的一种人叫法利赛人
啊，
就觉得自己努力做得很好了，就开始用道德绑架要求别人，所以其实给我妹妹很大的压力。
嗯，
这是一个我当时很大的问题。那另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父母分开，所以我对于异性的这个渴求就很大，所以我就从大学就开始交女朋友。但交女朋友也没有正确的一个两性交往的价值跟关系啊，在至少在我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课程啊等等的，然后自己也对爱有充满渴求，所以想要交女朋友，但是又不知道交女朋友要干嘛，所以交女朋友常常就是更多渴望肢体的接触，甚至是希望有性的关系。所以其实就在一个很错乱的信仰价值，就是我理智上好像知道应该要有身体的界限、生理的界限、心灵的界限，理智上我知道我应该要被上帝的爱满足，可是我在情欲上，在我的需求上面，我却不断的用交往抓住女孩子，甚至害怕失去，然后来填补我的内心。
嗯，作为一个你刚刚讲已经大学生了，然后你又同样在教会里面生活，然后你活在这个矛盾中，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时你是怎么聚会的，怎么过的呢？
就是戴着面具嘛， 这很典型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可是它是好像我们就会很容易有一个开关哦。踏进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开关开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当时我读的是体育系嘛，你知道，但是呢一走出教会，然后面对这个学校的同学，就先问候对方的祖宗十八代，当作句首发语词、好，然后跟大家好像拉近关系，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开始出现了不对称。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又想要有爱的满足，可是呢我又有情欲上的试探，可是我又教会有服侍，所以每次呢受试探完以后我又认罪悔改祷告，可是服侍完以后又继续跌倒，陷入一种生命的这种循环里面。
嗯，当时有人可以帮助你脱离那个状况吗？
我记得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本来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最后反正结果就是大家都在传是我单相思，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在交往了。哇，我就陷入一个很深的低潮，就觉得被全世界误会，然后我开始就是有忧郁的现象，我还自己去看了身心科的这个门诊。然后呢我记得在我最不好的时候辅导来探访我，我觉得很不满，所以我还故意到那 XO 给辅导说你要不要喝，故意要气辅导。在我最低潮最低潮的时候，我现在的太太一方面接纳我，二方面是当时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有一天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带着我为我祷告。我就是从那个很低潮很低潮，从那个点我很清楚到从那个祷告结束以后，我开始改变，我开始有机会重新去正视我应该要面对的是什么。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怎么调整你自己呢？
我觉得那一个过程最深的就是我必须重新聚焦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当时有一种义愤填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欠我一个道歉，欠我一个解释。可是事实上是我没有把我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一直想要用这种所谓的异性的爱跟满足去填补可能过去我在原生家庭的这个觉得失去的爱的感受，特别对母性对女性的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是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刚讲传道人的陪伴，然后开始做门徒的造就训练，让我比较恢复到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来看待情感，看待情欲，然后看待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嗯，可是你在体育系的环境，我相信同学们也都个个血气方刚哦。然后那个环境之下，可能展现出自己的运动项目的魅力，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辅导不可能24小时陪伴你。当你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怎么样子提醒自己说，我是有下定心志说，我要改变不一样呢？
当然有几个重要的事件啊，比如说我曾经就去参加迎新，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喝酒嘛，然后喝酒那同学喝醉了，然后我就骑摩托车要送他带来的女生回家，就下桥的时候遇到临检。
嗯，
然后我整个酒醒，我马上祷告说，主啊，我真的错了，我不能够被临检这样子很危险的，然后但是我通过了，但是我从那一天起我再也不去喝酒的聚会。
嗯，
然后呢我刚刚讲的那些，我决定上帝帮助我做一个表里如一的基督徒，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再讲这些这个脏话不好听的话。那再来就是讲到情欲上面，可能有的情欲上啊或展现魅力上面，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当时我也更稳定参与在教会的祷告会的服事啊，然后在读圣经上面上帝的话语里面更稳定，所以其实我就让自己远离试探，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可以胜过试探嘛，所以我们就远离那个试探。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
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林玉伦牧师。我想问，就是刚刚你其实讲到生命其实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可能经历了跟父亲的和解，然后但是也经历过就是信了耶稣，但生活其实是两面人哦。然后可能外在的这个状况其实是充满坑坑巴巴，但是内心是许多的空洞需要去填补。最终你说好，上帝让你经历到一些事件，然后你就真的比较踏实，比较稳定的改变了。回头来讲一个其他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跟妈妈的关系又如何呢？这样子。
有一段时间我刚刚讲了，就是我会埋怨爸爸，然后觉得妈妈比较像女强人。然后呢所以就埋怨爸爸的状况。但是当跟爸爸恢复关系的时候，我又开始同理爸爸。然后觉得会不会是妈妈比较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张力啊，就是我指的是他们已经分开了。然后当时我记得妈妈就是在一次的对话里面，她就拿了一个纸写了一条一条，然后说当时跟爸爸怎么处理我的事情等等的。然后他说我讲这些是要让你知道不是妈妈是女强人如何如何。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就发现其实妈妈也受伤了。应该说父母其实都是受伤的。我其实不需要去觉得一定是谁在这场婚姻里面做了什么，那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也开始就是跟妈妈慢慢的去恢复那一个真诚的关系。我说了，以前虽然是每天送上下学，可是其实你说关系真的很深很好吗？我觉得可能也未必，是维持一个平静平稳的关系。妈妈一直很支持我，可是我不敢分享我心里的话给妈妈说。但是到后来其实我跟妈妈开始恢复关系，甚至当时我要去读神学院之前，我也跟上帝有个祷告，就是我必须要征得妈妈的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证。那我就很感谢神，当时妈妈只说了一句话，就说去做牧师是不是帮助别人的事情。我说是，绝对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啊。 那他说如果是的话你就去做。一直到后来我们家小孩子出生，然后带小孩给妈妈看啊，然后妈妈来就是啊陪伴小孩，我觉得都是一点一点恢复的关系。正如刚刚卢卡所说的，很多人生的事件，很多人生的坑疤，它不是在你好像受尽从水里面起来就什么都改变了。很多事情信仰的历程其实是一件又一件，一步一步去叠加的，而且在当下你并不明白。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谈，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回过头来谈，我觉得可以很自由的谈出来。可是每一个当下都是需要奋力的，每一个当下都是很真实需要面对的。但我很感谢上帝的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每一次上帝都接住我，上帝也安排了身边有基督徒可以接住我，然后还有我身边有很好的朋友们，都是我信仰的榜样。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在小六就得骨肉瘤，可是他的生命就激励我，他的生命停在19岁就离开了，可是他让我看到那个生命的见证跟榜样。上帝让我从很年轻就一直在面对死亡，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陆续在我从18岁开始就过世就离开，那也在这些生死之间，上帝好像让我重新去看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衡量生命的价值不是它的长度，而是它的深度跟广度。然后也让我看到这些人生命真实的见证，那以至于我好像可以被他们影响，也带来改变。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刚刚说其实你也在寻求要当牧师的这件事情上曾经有过挣扎过，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来龙去脉呢？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在我刚刚讲到有一个传道人在我最需要高中那一段时间接住我，那他也常常说你很适合做传道人可能就从高中的时候就给我这样的讯息。我是18岁那一年受浸的，3月受浸，我6月生日，6月的时候大家在教会帮我切蛋糕的时候叫我许愿。你知道我许一个什么样的愿吗？我就要奉劝听众啊，愿望千万不要乱许，上帝都记得啊。我就许愿说，上帝，如果你愿意用我，我愿意这一辈子被你使用。其实那时候我对呼召或做所谓叫做传道人这件事情真的都还不是很了解，可是就是一个单纯这样的心。那我刚刚也说了，18岁开始有信仰的高低起伏，有挣扎，有虚伪面，也有真实面。那一直到27岁那一年，我是26岁结婚，27岁那一年我好像已经很确定说是不是时间到了，上帝是这个时候嘛。那时候我已经退伍工作四年，然后还完学贷，然后也结完婚了，当时正在祷告说到底要不要全时间服侍。我就很好笑，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我就说，那上帝，如果你就是今年要我去，你就请那个老师拿报名表给我，我就去报名。结果你猜怎么样？没有嘛，当然是没有嘛。这种条件交换式的怎么会呢？但是我等来的不是报名表，我等来的是我知道我太太怀孕。我们在结婚以后住在一个顶楼加盖，是那种要再走回转梯上去，很窄的回转梯。所以我们知道有小孩的时候，就发现当年暑假七八月一定要换住的地方，我们就第一个就知道我们需要移动，好，我们需要搬家，所以我们就想这是不是上帝的暗示。然后我跟太太会有家庭礼拜的时间，我记得那个礼拜四他选了一首诗歌叫做一切全献上，颂主新歌里面的。然后他的祷告，那天他的祷告是，主啊，我把我自己，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们的家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其实这两个过程我就已经很确定说，上帝，你是要我们就是在今年的变动当中就来报考神学院，就准备要搬进神学院了。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已经顺服。那我太太当时是基督教书房的同工，她刚好就到神学院去摆摊。在我做完那个祷告，然后隔两三天她去摆摊的时候，我说的那个老师就走向她说，嘉欣啊，这个报名表麻烦你拿给玉伦。上帝很幽默，上帝不是在我祷告的那个第一个时刻求印证，好像机电要求羊毛是干的还是湿的时候就给我回应，而是在我愿意先顺服的时候，上帝就给我这个回应。那同样后来最后一个关卡就是我跟我妈妈谈的时候，她就是祝福我，她 他就是觉得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觉得如果是祝福人的事情，是帮助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感恩。那中间有很多的历程，然后甚至我也曾经对别人造成伤害，可是今天的我再回头来看，上帝怜悯我，甚至容许某些生命的摩擦让别人受伤，都是为了怜悯我这个人。当然上帝对别人也有他的计划，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理想啊、抱负啊等等的。但你在那么年轻的岁月，其实你就决定说，哎，我要在教会工作。刚听你这样描述哦，你在学生阶段你需要担负学贷啊，然后可能也住在顶楼加盖并不富裕的生活这样。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有想过说，诶，我用其他的方式来服侍上帝就好了，我要做牧师，这可能也不是个赚大钱的方式哦。有想过这种纠结吗？
这个倒是从来没有纠结过，诶。第一个是我说18岁的那一个生日的愿望也促成了我从18岁开始就参与在儿童的营会的服事啊，然后呢也参与在跨教会跨宗派的青年的服事当中，所以我从比别人都早很多就开始做这样的服事。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从儿童期就是参加营队来到教会，我十岁的那一年就是因为参加教会的营队。那再来就是因为一直在这些的营队跟服事里面，身边有很多一起奔跑天路的伙伴，我们都有软弱，都有高山低谷的时候，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看到还有人还在奔跑，所以你也会再次站起来，上帝会帮助你。那同样在这些信仰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前辈一直扶持着我们，所以从来没有觉得说当传道人当牧师是不是赚大钱，或是要不要用其他的方式来服侍，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越来越渴慕来服侍上帝啊。比如说我退伍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说，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工作，是更多时间来服侍神，以至于预备要进入神学院。上帝很奇妙，在我教我的一个学生60岁教吉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来我家地下室看，他就30平的地下室租我一个月5000块，而且就在台北转运站旁边。那当时我也跟上帝说，我礼拜三我要参加祷告会，所以6点以后不排课啊。礼拜五有小组，7点以后不排课。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帮助别的教会建立乐团，我的黄金时段都奉献给上帝。可是我第一年就还完助学贷款，然后第二年教会遇到整修，我有设定了一个奉献的目标，就照样奉献。第三年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结完婚了，然后第四年就去读神学院。从以前到现在，上帝从来没有亏待我。我们家不富裕啊，我们家我坦白讲，到现在我们的邮局账号就是每个月归零嘛。可是我们也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们的孩子没有饿过一餐。我觉得上帝的供应跟怜悯到如今都是信实的。
从我们开录到现在，其实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坦白的传道人。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林牧师的画面，他其实也同样很年轻，很有朝气这样。但是在这个生命的历程，他也经历过很多的波折。我想问问，就是在你人生的路途上，信仰其实占了很大的部分，那你也花了很多心思投注在这个信仰上，回应上帝，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上帝未曾回应你，甚至是让你有极大的怀疑，让你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挑战你的信仰，但最终你仍然坚持住的事情呢？
我觉得大概就是面对死亡的一些历程啊，特别就是我刚刚讲到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名字叫赵嘉喜，他是一个自由生，他是读建中的孩子，而且他就像史努比里面的查理布朗，他曾经跟我说，哎，玉伦，你知道吗，史努比的男主角不是史努比，是查理布朗。他就是开朗开怀，他的生命可以给很多人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起组团，我们一起写歌创作，一起站在5000人的台前演出。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也曾经问上帝，为什么走的是他不是我。我跟上帝说，他留下来他可以鼓励更多的人，他的生命可以成为更多人的帮助，为什么留下来的是我不是他呢？为什么被带离开的？有的人说是因为他的功课学完了，可是我知道对他的父母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拉扯跟挣扎。那当时的我刚讲了，属灵生命也是高高低低，然后也是在信仰啊，这个情欲啊，在情感上面有很多的波折，我都会觉得说，啊， 上帝为什么？其实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也许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要的不一定是答案，而是在历程当中我们像泥土一样被陶匠给磨塑，陶匠可以按着他的喜悦来磨塑泥土的样貌，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认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上帝从不离开。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去接受接纳自己的样貌，然后去想到曾经跟这些伙伴们一起努力的时刻，然后甚至更多了一个责任是他们的人生可能在19岁在20几岁谢幕，那我比他们多得恩典，那上帝让我多得的时间能不能够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
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其实你是一个四个小孩的爸爸，那当你现在开始了自己有婚姻，自己有家庭，你觉得回头来看你过去所拥有的家庭，如今你成为父亲，能不能讲讲就是你学习到什么，然后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怎么样子从自己的父亲，从天父上面学到哪些不一样的功课呢？
我觉得大概最大的还是爱吧。为什么呢？因为四个孩子完全不一样，四个完全不同。老大就是我在神学院一年级一进学校就出生，然后他是一个天使宝宝。你知道当时我是抱着他可以打我的论文跟功课，然后可以把他带去上神学课，他就安安静静的听着神学课，然后被大家喂食就睡着。可是老二就完全不一样，他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出生，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出生，那他是非常依赖妈妈，然后就全天都要挂在妈妈身上，所以当时我有一种觉得，哇，你怎么来跟我抢太太？那老三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个性，老三很可爱啊。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奇怪，他怎么突然在这个消失在这个房间里面，结果他躲在桌子底下把早餐的汉堡拖下去吃。一岁多，他是在我神学院三年级的时候怀着他毕业到服饰工厂。那老四呢是女生，哇，就跟哥哥们完全不一样。老三是很自主独立的，但老四呢就很需要常常有这边有一些情绪啊，需要被理解等候。我觉得在这四个孩子的身上，我去学习上帝那个天父的为父的心肠，上帝在我们未成形的体质，在母腹之中就已经认识我们。上帝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量给我们生命气息、人生的道路跟计划。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像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无论是在家的浪子，是在外的浪子，上帝都这样爱我们。我自己就在练习，是先从爱我的四个孩子，他们很不一样的状态，爱他们，我也才办法去爱弟兄姐妹啊，去爱其他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深刻，在家庭里面去感受上帝的爱是多么的宽广这件事情。
在你刚刚节目中有提到，其实生命的历程中你可能有许多人是需要去和解的，是有张力的，包括与自己的母亲、与自己的父亲、与自己新来的一个妹妹这样子，这些都是过去你曾经需要磨合的对象。你觉得信仰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如今你是一个传道人哦，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上帝是怎么带领你跟每个关系有不一样的修复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必须承认自己的无能无力，跟自己真的会犯错吗？我觉得到了今天，我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就觉得我不会犯错，或者是我不需要道歉。我觉得在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你愿意面质这件事情。当功课来了，当关系紧张了，我们如果可以面质，然后我们可以去谈，然后我真诚的就说对不起，做错了。其实来录音的两天前，我刚从泰国回来，我们去服侍，然后在回程的时候，我就跟一个认识他已经超过20年的年轻人谈到一些生命的状况，然后我也跟他说真诚的抱歉，我在过去处理的一些事情的上面，不是他本人，但是是跟他有关系的人，我说我真的是很不成熟，我说是我们做传道人了，我们好像被期待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可是我们也有我们很软弱的地方。其实你刚刚说生命的和解不只是跟家人，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也很抱歉，过去我的学生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我在无知的里面，可能不只是处理不好，也伤害他们，不管言语上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上面的。那能够亲自面对面道歉的，我想我都道歉了。但是不能的，我也求上帝亲自成为他们的安慰，因为我也相信，我刚刚讲过，就是上帝容许在我这个软弱的过程还使用我、验证我，甚至让他的羊群受伤，为了要帮助我成长。但我相信这个受伤的过程，我不是不负责任的讲，而是我相信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每一个伤痛苦难的过程当中去摸索。就好像约伯到最后，上帝其实没有回答他问题，上帝向他彰显他的全能，但是上帝没有回答约伯最终的答案。但是上帝却让约伯最后谦卑的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对我来说，不管是使别人受伤，或是自己过去伤害的历程，跟自己和解，跟上帝和解，跟家人和解，跟学生和解的过程，我觉得只要是你愿意真实的面对，不要放过那个机会，那你就蒙福。可是我们的人生常常就是逃避嘛，逃避虽然可耻，但是很有用。月薪娇妻的这个题目就是这样子嘛。
嗯，
我自己是觉得上帝给我的恩典是还好愿可以有机会面质这些问题，然后可以有些关系就可以得到恢复。那有些是来不及恢复的，那我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尽力了。对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林玉伦牧师。我想在最后一段节目，我想问林牧师哦，就是其实刚刚您描绘您过去所经历过的人生，好像很多坑坑巴巴的洞，你会寻找东西来填补。那这些填补或许是你要情感，或者是你需要别人的关照，或者说你有一个时光可以在教会里面度过，你也被接住了这样。那我相信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看似一帆风顺，甚至有些人就是很明确他的人生其实很破碎哦。当他们在寻求说如何可以缝合这些伤痕，如何可以填补那些空洞的时候，在信仰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跟你一样，同样可能也曾经很缺乏，他在寻找，你会怎样给他们一些建议与安慰呢？
我想最重要的关键回到刚刚说的，就是这些过程可能很伤痛，然后很真实，但是这些过程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如果我们选择面对，我们选择面对这些生命的窘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那的关键是什么呢？我就想到一段经文，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他得安息。我想我们可能会有的人是用酒用烟，甚至用运动、用嗜好、兴趣作为一种填补，去填补生命当中的虚空。可是我们都很知道，那个是没有办法长久的一件事情。如果在那些生命的拉扯、关系的问题跟状态里面，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愤怒也好，我们大哭也好，就像我刚刚说，他不会一个瞬间我们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你的情绪的问题的解决了，你的所有的关系的问题就马上解决。可是上帝会一步一步牵引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他同在的安息，因为他生命真正的得到满足，因为那一位习在永在的上帝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生命的确据跟盼望了。我们不再只是依赖一段关系，依赖一种成就感，依赖成绩，或者是依赖我什么东西都要做得很完美主义，而是当我知道我是不足，我是不好，但是上帝依然爱我，我不用做什么上帝就爱我，然后我愿意做什么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爱有多大，所以我愿意来回应上帝的爱。 那最后有一段经文是我觉得很可以清楚的，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他就说了，其实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刚讲了，我们不需要连到上帝面前都要做假装的祷告，都要祷告得很华美。我曾经遇过一个学生，是我见过祷告最真实的，他就直接跟上帝呐喊，直接跟上帝哭，然后用最简单的词藻，一点都不引经据典。我其实很想鼓励所有的人，当我们真实面对自己的生命，真实面对信仰，就是不带着面具，不带着伪装，到上帝面前，到教会来，把自己真实的需要敞开，寻求上帝。上帝也应许啊，寻找他的必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只要我们愿意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连续，蒙上帝的恩惠，而且他做我们随时随刻的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林玉伦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林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